时间是晚上的8:33，您现在所听到的是 FM97.5 湖南文广，在今天的晚间8点到9点为您安排的一个小时的读书节目《夜阑书香》。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进行的是特别的沙漠孤岛的访谈，请到的是来自《金石商业街》的编导石红辉。刚刚我们播放了他在沙漠孤岛上所带来的第一张唱片，就是来自魔岩的窦唯所带来的这一张《艳阳天》。那么，对于石红辉，对你来说，生活在孤岛上的这种痛苦是否比生活在人群当中的孤独更加难以忍受？哪一种更难以忍受？
且后一种更难忍受，在人群中的孤独更难忍受。
嗯，曾经有过这样很深的感觉吗？
有过。因为在很多时候我做某一件事的时候，很多人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然后我又找不到一个人可以来倾诉，这时候我就觉得我这种孤独感啊特别的明显，特别是在晚上有时候失眠的时候了，有时候你想到一个问题但是没人跟你讨论，或者说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孤独。那种如果是在沙漠中间一个孤岛上没有人可以倾诉，这时候你就不会这么想，因为周围有很多人可以交流，但是他不能理解你的想法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孤独。
那么这么多年以来，你试着把自己成长过来的一些经验把它记录下来吗？作为你记录人生的一种方式？
我试过吧。
试过用笔？
用笔和照片。
用笔和照片？
因为我每到一个地方，我必定要用照片来留下我的痕迹。
为什么呢？很多人就会觉得照片很刻板。
对我来说，因为我自己对这个看法不一样，我觉得照片记录下来，一个是自己生理上的成长方式，第一个，然后其次再用笔记录下来的是一种当时的你到一个地方的一种心理上的感觉啊。也许就是说比如我一个人在云冈石窟的时候，那天下很大的雨，刮很大的风，天气特别的冷，但是只有我一个人去，我连比如我带了一个照相机去，但是没人给我拍照，我只有找一个陌生人来给我拍照。好，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心里虽然没有人和我去，没有人和跟我交流，但是我心里很充实，因为我到了这个地方，我看到很多东西啊，我有一些领悟，这个领悟回来我会用笔记录下来。
那么你觉得这种领悟是不是也有阶段性的？比如说有时候你会从大自然当中得到，
对，
有时候从书本，有时候从音乐当中。
比如在我登上那个北岳寒山的时候，虽然我没有上到山顶，但是我站在半山腰的地方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因为那个是一个平原。这时候我会领悟那个一览众山小那种感觉啊，有时就是从自然中得到的，而且这时候会发现人真的是很渺小的。
你是个很喜欢远足旅行的人吗？
我比较喜欢，而且非常向往。
那要不断的离开你目前所处的地方。
但是在目前我已经有2年没有远足了，因为时间和工作的关系不允许我这样做。
你觉得你能够有在某个地方生下根来，或者在某个工作当中找到永远的归属感那种感觉吗？
应该有的。
有，
对，
还是有，还是应该有的。
这个是肯定会有的，只是说时间的问题。
你觉得你会最终找到那个落脚点？
对啊，也许就是在长沙。
那么你说你喜欢用相机来记录一瞬间的事情，用相机记录跟用摄像机记录又有什么不同呢？
相机是片刻的永恒，而摄像机是一种活动的记录，它代表的是你一段时间内的活动方法。但是它比起照片的不足，就是说照片它可以代表你片刻思想的凝结点吧。但是用摄像机记录是你这一段生活的经历，比如你吃饭穿衣这一段生活的过程，这一段过程也许你没有什么想法，但是为了照相的时候你必须摆出一个自己认为最好的动作在那里，然后留下来。这个时候呢，你的心里的想法就会特别集中于照相上，就说不像摄像的时候呢，你也许就我为了让他表演得更加自然，我就会分散他的注意力啊。这样表现出来的就生活化一些。照相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生活化，我们需要的是片面的美。
我听上去像是禅宗，好像照相留给人的是惊鸿一瞥，或者说是雪泥红爪的那一瞬间。那么摄像更多的是属于一种原生态的生活。
对，
是不是从相机当中所拍摄到的更多的属于美？
对，应该是这样的。
那么你觉得你在做一个片子或者努力去完成你的工作的时候，你到底在捕捉的是什么？你到底在还原生活本身呢，还是把生活凝练成一种美来表现？
那肯定，我们在做电视的要求来说，就是必须把它提炼出来，表现它最好的一面。所以有时很多观众看了片子之后， 他会觉得事实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嗯、
其实他的生活很枯燥，但是经过我们的编排和我们个人有意识的这种串接方法，以及加上一些解说词的运用，就是一个很平淡的人也许变得很活灵活现，或者说很有魅力了。
嗯，从一个人就是拍摄一个纪录片的一个方式，直到你自己的人生过程，都是一个不断在成熟不断在蜕变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这个肯定是有的。
嗯，
因为在熟练和非熟练阶段之间啊，你就会慢慢的找到一种感觉，就是说初入门的时候，我觉得我做什么事都要很小心很谨慎，生怕把它做错了。
嗯，
但当你做事情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你会运用的得心应手的时候，你就会表现得更加好一些。
嗯，那么听音乐呢，有没有说一张唱片在你初听的时候可能会有不适应或者觉得平淡至极，但是以后越来越听，它会成为你心中挚爱的一张唱碟？
有。
嗯，
这就是罗大佑的恋曲2000，
恋曲2000，放给我们听好不好？这应该也是你孤岛之上的一张唱片。
是的。
如果要放这张唱片当中的歌曲的话，你会选择哪一首？
我会选择第二首，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就这么样吧，就是罗大佑在恋曲2000当中的一首作品。据我所知，这张专辑很多人不喜欢，他们更喜欢的是罗大佑早期跟中期的作风，觉得更加的朴素，或者更加的旋律化，更加流畅。那么为什么你会喜欢他这一张在成熟的巅峰期所做的作品？
因为这张唱片开始我也不是很喜欢的，在我购买了之后，我在反复聆听了一个月之后，我把它放在那里，然后我去听别的唱片。这时候在我的人身上有了一些经历，然后这个时候我回过头来再听的时候，我有了一种顿悟。也许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生最好的一种用歌曲来解释的一种方式吧。
嗯，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熊辉用他的镜头，我用我的语言，罗大佑用他的音乐在诠释跟记录着他所感觉到的人生。让我们先来听音乐再来谈吧。
喜马拉雅回首投身，浪影浮沉别海峡，北望孤独冰冷如西伯利亚，传情是否有这种说法？等遍了千年，终于见你到达，等到青春，终于也见了白发。双手面颊，此生中也不算虚假。就为了千年即将醒的梦，你可愿跟我走吗？
我们所听到的就是罗大佑恋曲2000专辑当中的，说到的是就这么样吧，但是放出来的却是这一首恋曲2000。我至今记得在有一次节目当中我放过这首歌，然后读了一篇文章，好像是说千年之后的爱，当他们两个人两个男女在千年之后被冰封在那种 千米之高的雪峰之上，然后尸体能够栩栩如生地保持到现在，爱情也能够被冰冻保存至今的那种感觉，然后我放了这首歌曲。但是整个给我的感觉，这首歌其实还是充满了苍凉，或者说一种荒凉的。对你来说，我觉得你的人生形态，包括你给人的原始感觉，不是这样的。那么你能够接受对人生这种理解吗？觉得人生是苍凉的，你能接受吗？
到了他的后期，可能就有这种感觉吧。
嗯，
因为人经过了很多之后，他悟出一些东西，特别是说对生活的理解，也许达不到我始终理想中的那种状态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苍凉感，或者说一种失落感。
嗯，罗大佑在这张专辑当中，他在这种苍凉的底色上面，找到了一点他认为最重要或者能够依靠的东西。
嗯、
那么在你的人生里面呢？什么是你最重要能够依靠的？
人生中最能依靠的，一个是感情，第二个作为男性来说，
嗯，
事业还是比较重要的。
嗯，你觉得他们是不是坚如磐石？假如让你在沙漠孤岛之上远离他们，你又靠什么去找到你生存的支点？
那肯定是感情。
是感情。
对。
但是你不能够跟你所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这种一年的分离其实是可以忍受的。
我们把这种沙漠孤岛的理解，就把它局限在一年之内，也是在一个人情的范围之中。
对。
嗯，你觉得到最后的话，可能工作或者说生存各种金钱权利，可能都可以放弃。那么在这种荒凉的底色之上，能够抓住的一点就是感情本身。
对、
嗯、
因为感情对一个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我是这样认为的。
嗯，
如果没有感情的话，一个人能生存下去的可能性简直太小。
嗯，那么对你来说，你一个人不断的流浪，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
嗯，
可能是为了你心中的梦想。
对。
那么
这个梦想是有两方面的，一个是感情上的追求，第二个是事业上的追求。
嗯，
但现在我是在，可以说是在追求我的事业吧。
嗯，
在感情上来说只是一种向往，向往。
嗯，对你来说，你要面临很多的诱惑或者说是挑战。
嗯，
你要决断你的人生方向的时候，是以什么为凭据的呢？他给你更多的可能性，或者他给你更多的金钱，或者更多的世俗权利。
也许我会选择一些比较世俗的东西。
比较世俗性，为什么？他们是最真的。
一个是他是比较真的，第二个是说，在现在这个物欲的社会里边吧，你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你才能谈得上精神上得到比较好的享受。在这个时候，我会首先选择物质的，在物质达到一定的条件之下，再去追求我的精神追求。
嗯，刚刚我们说过了，你用摄像继续拍摄生活的时候，是希望从它当中提炼一种美的。但是我们更多的从镜头中所看到的是平凡琐碎也真实的人生。对你来说，你也不可避免的，不能够逃脱庸常的这种命运，每个人都不可能逃脱。
对。
那么在这种命运背后，有没有一种你自我的渴望？另外一个自我，对于你所向往的生活的一种渴望？
有。
有。
这个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有这种向往。
嗯。
因为那时候我跟一个朋友探讨一个问题，就说我说给你多少钱你才会满足，他说、
嗯、
我只要几万块钱我就满足了。
嗯，
但是我说你给我十亿我也不会满足，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钱除了对我自己生活的丰富之外，它更大的作用是我可以把这个社会的一部分调节得更好，比如说在社会福利方面对待一些残疾人，或者说在一些教育体制上的运用，我可以运用我的钱来帮助一些很多很多的人，这样来达到我的目的，就达到一种改变社会环境的目的。
嗯，
所以我觉得钱不仅仅对自己很重要，对社会也很重要。
到今天呢？到今天你还能够存在这种意愿吗？或者说你觉得自己还能够具有这种能力吗？
我现在是不具有这种能力。
嗯，
但是这种意愿一直存在。
存在。
但是只是说，如果这辈子想实现这个梦想，目前是看来不可能了。
嗯，你曾经一直从小的时候希望自己是一个为人良善、行侠仗义的一个血性的男子。
对。
那么在今天来说，你刚刚说的这个社会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
嗯，
我们必须首先从自我的生存作为出发点。
对。
那么又是通过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心中内存的一种良知或者意愿，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的？能够通过你的工作吗？
我的工作能够体现，因为我在做每一个片子的时候，我都是很认真的去做，我尽量的把它做到我的能力的最好的地方，所以这样就能 我至少不能愧对我的良心，我觉得我能够做得这么好，我绝对不会把它放在第二步，或者说更低的位置，而是
如果你身在沙漠孤岛之上的话，午夜梦回的时候，你觉得你最可能经常想到的是哪一段岁月？
可能想到的是我在奋斗的这一段，比如我从离开学校到我走向目前这个工作岗位中间的这一段曲折的经历。
并不是你的少年。
不是，因为我的少年来说它也是比较多变的，但是对我人生观的形成最重要的是从学校里面出来一直到找到新的工作的这一段。正因为这一段我抵制住了很多的诱惑，以及一些家人以及朋友不能理解的地方，我坚持过来了，这样我能走到今天。
你觉得它是你成为真正的自己的一段历程？
哎，对。
那么好的，可是每个人都会保持着最初拥有梦想，或者最初听到一段动人音乐的时候那种不可抗拒的感受。接下来让我们听听他在沙漠孤岛上的这个第四张唱片吧，
齐秦的
太阳雨。齐秦的歌是很多人所喜欢的，齐秦到今天也已经走过了将近20年的歌路的历程，他有了很多的转变，作为石头他自己来说他也有了很多的改变。到底在歌声当中我们会听到怎么样的岁月如潮声在轮回呢？我们先来听听看这首《太阳雨》。
晴朗的天空里下着雨，这是一场午后的太阳雨，晴朗的天空里下着雨，因为我的心也为你在哭泣。
我们听到的这第四张唱片就是石头所带来的齐秦的《太阳雨》。那么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什么时候？
那时候在86年，那时候还不是听的齐秦的原唱，是张航所唱的。后来我就到处去找他的原唱，终于在今年才找到。
今年才找，10年之后了，
很辛苦。
嗯，那么你刚刚说这首歌当中，它所包含的是一种饱含意望、希望的。
对，它是一种很积极的态度。
嗯、
在下雨的时候有太阳，
嗯，
也可以理解为有太阳的时候下雨。但是我的理解是，下雨的时候出太阳，也许在你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你的希望所在。
嗯，你是一个在现实人生里面很积极的人吗？
我觉得我比较的积极。
比较积极。
哎，
嗯，那么有没有可以非常信任的，在孤岛之上想起他的时候心中也非常温暖的朋友？
目前还是有一位，是那是我的一位大学时的同学，到现在也是我的一位同事吧。
嗯，
我跟他是无话不说的，他对我的很多的行动，包括我的一些对社会的理解方式，他表示认同，而且他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但是他不吃、
嗯、
他可以发表他的意义，但是他不干涉我，就我们两个之间的交流是非常愉快的。
嗯，你觉得这就是做朋友最重要的一点？
哎，对。
嗯，那么在你以后的人生当中呢，如果你能够在孤岛上面静坐一年之后，你觉得你的人生会有改变吗？还是重新迫不及待地投向原来的生活？
肯定会有改变的，这时候我会寻找一种新的人生方式、
嗯、
也许就是说在我看了《资本论》之后的一种新的思想吧。
你会觉得它使你了解社会、了解世界、了解身处的时代有更加清晰跟深刻的认识？
对啊，
嗯，
因为它应该是这样一本书。
嗯，所以从始到终的谈话当中，我会发现你的目光所关注的焦点始终是你身边的世界。
对，
嗯，
我觉得
那么你呢？你在内心当中是一个经常醒视内省、检醒自己内心世界的人吗？
是的，
嗯、
我经常的反省自己。
嗯。
包括有时候做了一些小小的坏事吧。
对自己怀疑或者否定吗？也
有时候对自己否定。
嗯，
比如有时我贪小便宜之类的啊。
也反省、
就是、对对，也回来我就有一回我就反省自己、
嗯、
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小市民做法、
嗯、
为了一点点小利益啊，有时候就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那么之后还继续做吗？
那肯定不会了。要不然就达不到反省自己的目的吧。
嗯，所以孔子才说见贤思齐，见不贤思内省。可能只有这一个过程才是我们从你所说那种小市民的庸碌生活当中能够真正的拯救出来。
嗯，
所以也许在孤岛上面一个人可以不看书，可以不听音乐，但他可以对自己的内心世界不停的检点。
对，
嗯，以后的生活当中呢，你会有什么的梦想或者希望是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只希望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有用的人？
对，
有用的。这个有用是世俗的价值观吗？
我自己的理解是说，至少我对社会环境不会造成坏的影响，我只会起到一种积极的作用、
嗯、
我会引导大家通过我的职业引导大家看到一些比较积极的现象吧。
嗯，一个用摄像机来观察跟记录他所看到的东西的人，那么他的理解要比常人可能更为的深刻，但是这个过程可能也更加的痛苦。
对，这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
嗯，那么好的，时间已经是20:57，他说了他所要经历的和正在经历的和过去曾经经历的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这也是一个人成长跟蜕变的历程。今天沙漠孤岛的采访到这里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节目当中我们一直在放的音乐也是他自己所喜欢的那张唱片，名字叫做《悲情城市》。从访谈当中我们会觉得石头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进取的、对世俗人生有着强烈认同感的人，但是从他所选择的音乐上我们却发现他的思想的背景跟底色却是荒凉的。真奇特，人生就是在这样的奇异复杂矛盾当中不知不觉地过去了。而在每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所经历的、看到的和听到的也会在留在自己的人生里不断地一次一次地反复印证。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夜阑书香，下周的同一时间，星期天晚上8点到9点，我们在 FM97.5 文广电波当中再会吧。
北京时间21:00。